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开始这个不再第四次的课程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每一天都有在做功课哈。那我听说有人是每一天都在做功课，非常的认真。那我相信你，如果你是非常认真的在做功课，你一定会得着许多。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一堂这个不再一样的课程里面，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神的爱跟神的邀请。那么神的爱跟神的邀请里面呢，那我们首先就要看见，在这个不再一样的这个课程里面，那么我们经历神一共有7项的实际的状况哈，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我们从这个图表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经历神一共有7个状况哈。那么第一个状况呢，就是神在哪里工作，那我们与神一起哈，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环境就是神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神在寻找与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并且愿意跟我们来维持这一个爱的关系。那么第三个步骤呢，就是看到神邀请我们与他一起的同工哈。那么第四个情况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神会透过圣经、圣灵我们的环境还有教会来对我们说话哈。那么第五个这个实况呢，就是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启示他自己作为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碰到信仰的危机。那我们碰到信仰危机的时候，到第六个部分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面做调整，好让我们可以跟神的旨意可以一起的运行哈。那么因此，在这个调整里面，我们就需要服从神，顺服神，而好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神。所以，我们在这一个不再一样的经历神的状况里面，我们一共有7种的状况。那么，当我们今天呢，到第四讲的时候，我们特别要从神的爱跟神邀请的这一个角度里面来看我们这个不再一样的经历。那么，因此，在今天这一堂课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神的爱和神的邀请里面，就分为5个部分来跟我们分享。第一个就提到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认识神，我们怎么样能够敬拜神，我们如何能够爱神，还有神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同工。那神邀请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在哪个地方工作，所以我们才能够与他一起的来同工啊。那么今天的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先来念一次，请《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哈利路亚！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个人被称为是什么？是神所爱的。哈，那神也给我们一个应许，爱他的人一定会蒙到神的爱护，并且呢，神要向我们来显明，而且是要向我们来显现。哈，那感谢主，当我们爱神、遵守他命令的时候，他会向我们来显现，向我们来显现。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要看到，我们需要更深的、更多的来认识神。那我想，在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姊妹，哈，如果你是信主20年以上的人，举手。哇，蛮多的耶，哈，20年以上的人。那我那个对我来讲，我3岁就信主啊，所以我信主到现在，我现在已经69岁了，哈。所以呢，我应该怎么？我认。 认识主起码有60年的时间啊。那但是我想到这个认识神的时候，我就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我认识神不够，我需要什么更多的来认识神。所以刚刚在我们当中已经有许多弟兄姊妹是认识神已经有20年以上了。我不晓得你对你自己认识神的这个经历啊，是不是很满足，还是觉得你可以认识神更多？那我现在要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啊。这一段经文呢，不在这个讲义上面，也不在这个教材上面。那这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哈，是在圣经上面哈。哎，大家有没有带圣经来哈？我们上次说，我们最好是大家都能够带自己的圣经哈，纸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带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哈，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一起从17节到19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哈，这里说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非常得激励哈，我也常常在心里面，也在那里跟神说，求你再继续的哈，把那一个赐人智慧和什么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当我们愿意要来认识神更多，来经历神更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跟神做一个祷告，求你将智慧与启示的灵向我们来启示。其实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我们从这个不再一样第一堂一直到现在，我们不住的在这里，从课本上面就知道一件事情：神是乐意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的神。但是呢，如果我不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就不太能够明白神的启示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把这一个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赏给我们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真能够认识他。那么，因此我们可以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召，在这里提到三个何等啊，是何等的，神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他在我们每一个人圣徒身上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他向我们每一个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阿门，好，哈利路亚。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巴父，我们今天真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向你祷告，求你将智慧与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赏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上这堂课，不只是在文字上面来上这堂课。主啊，求你启示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更深。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你让我们不是在好像在水边来认识你，你让我们进到水深之处来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是定义要将你何等大的恩典赏给我们，你愿意我们能够更多的能认知到你的恩，你给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浩大。主，你也愿意我们能够活得更加的有盼望，能够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样式。主啊，感谢赞美你，你今天早上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来更深的认识你。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在这今天我们要看到说，我们要来更深的认识神。那么，当我们更深的要来认识神的时候，再一次提到，我们神会借着各样的经历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好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他。那么，当我们要愿意认识神的时候，有两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更深的来知道他，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的名字，神的名字。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本性是如何。我们要认识神的名字，我们要知道神的 本性如何啊？那我当我们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其实啊，神一个人的一个名字是蛮重要的。今天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也看到一个人，你还是先会问他什么？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像我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看到弟兄姊妹啊，我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也是先问他什么？哎，你叫什么名字？哈，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的名里面去认识这个人，或者我们从这个人的名字里面能够了解他父母在这个人身上的期望是什么。哈，那么同样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名字里面能够看见神的心意。哈，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名字。哈，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我刘师母的大名叫什么，或者说我的小名叫什么。哈，那我其实我自己真正的本名我是姓梅，梅花的梅。哈，那我很喜欢我的姓，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呐，讲到梅花，好像是一个中国人的代表，梅花嘛，对不对？所以我很喜欢我的姓，我是姓梅。哈，那我爸爸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呢，就给我取名这个花里面就叫花蕾的那个蕾哈，就感觉到说好像哎可以开放可以绽放的意思，所以我从小我都很喜欢我的名字叫做梅蕾哈，哇，那我的小名呢就叫小蕾哈，或者叫做蕾蕾哈，这是在我家里面常常叫。但是呢，我发现哦，我一结婚以后哈，就冠了一个夫姓哈，那其实我跟刘牧师两个人，我们两个名字都很特别，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都是两个字的。我叫梅蕾，他叫刘同，哈。你说这名字是不是很特别？但是呢，我换了嫁结婚以后呢，就冠了上一个夫姓，就叫刘梅蕾。哎呀，我就觉得还是不如我自己的名字好听啊。好了，那然后呢，这个做了师母以后，别人都叫我什么刘师母，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哈，那所以我就发现说，哎呀，我好像做了师母以后就没有名字了。其实我是很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啊。那但是呢，我就想一想啊，我有一个广播节目叫《蕾声响起》，那我在那个《蕾声响起》的节目里面，我就有特别到过。我说啊，我本来是很喜欢我的名字啊，但是自从这样子情况以后呢，那就变成好像没有自己的名字了哈。那么所以呢，那然后呢，刘又是一个大姓哈，所以你今天在一个公共的场合里面，你要如果有人说刘师母的话，我总是会看看是谁在叫，就忘记了刘是大姓。叫刘师母的人很多哈、啊，是很多。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名字对一个人还是蛮重要的哈、啊。那你们下次就知道我自己的名字哈、啊。不，我还是很高兴你们叫我刘师母，因为呢，当你们叫我刘师母的时候，我也其实就是从结婚一直到成为师母以后，我也发现这个刘师母的这个名号，哈，这个名号也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命定。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想做师母。那我一直到如今，我仍然 enjoy 在这个师母的位分上面。虽然在这个师母的位分上面，也许下两堂课里面讲到这个信仰危机的时候，也会再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啊。不过基本上，从我成为师母的时候，我其实是非还算是蛮年轻的时候就做了师母哈。那我从做师母到现在我28岁的时候成为师母哈，一直到现在，那也几十年了。你说在这个师母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辛苦的时候？我告诉你，也有很多很辛苦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容易的时候哈。但是我感谢神，因为我想到这是神在我出的时候，就在我身上所给我的一个命定跟呼召的时候，一直到如今，我都非常感谢神。所以，我现在每一次想到别人叫我刘师母的时候，我就感谢神，因为这是你在我身上所给我的呼召，所给我的命定，也让我在这一个师母的位分上，可以更深的，或者说更多的来认识神 你的心意到底是在哪里？哈，我能够来经历神。所以我想说，名字是非常的重要。而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在圣经里面，神的名字、神的称呼或者对神的描述，哈，也常常是什么？也常常神用一些圣经上的人物来帮助我们去认识到神的名字，去认识到神向人所启示他的心意。所以，也圣经呢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的一种记录。神的每一个名字都向我们来启示他的一个部分。那么，因此我们来看一下神向人来启示他名字的时候，啊，在这一个出埃及记，在摩西的身上，摩西这个人，神向摩西来启示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其实那天摩西是什么？摩西是在这个西乃山的这个神所谓的神的山的地方，他看见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摩西看到什么？有一个树丛里面在那里荆棘在那里被火焚烧，但是呢，荆棘并没有被烧坏，所以摩西说什么？我要去看看这一个大异象。所以他要去看这个大异象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要去看大异象的时候，却听见这一个对他说话的声音，哈，问他，问这个摩西，并且要什么？摩西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啊，所以这个摩西就在那个场合里面来遇见神。那么摩西也在那里想要问说：“你到底是谁呀？像我这个说话的人是谁呀？”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这里来。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摩西在这一个情况里面遇见神的时候，神向摩西来显明，他的名字是什么？向摩西来显明他名字的时候，也来表明神要在摩西的身上，要给他一生里面的这一个命定是什么？神给他的呼召是什么？所以神的名字是自有拥有的，I am Who I am，那么这个自有拥有的，在希伯来人里面他们以前不太敢称神的名字，所以呢，就用这个亚位YHWH 来表明神的名字。那么这个自有拥有 YHWH 这个亚位人，他们不敢这个好像大声的说出来。其实自有拥有的这个神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是主，他是亚位，他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现在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什么？神的名字是耶和华，神的名字耶和华向人来启示啊。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自有拥有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也特别主耶稣就是圣子，他也说他是什么？他说我是在亚伯拉罕之先的就有了我，那中文就是说就有了我可是呢，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是就有了自有拥有的，就是用到这里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这里所说的，是自有懂的，I am who I am，我是自有拥有的基督，我是自有拥有的主啊。好，那我们看到神的名字，自有拥有的。那然后我们再看到呢，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摩西的一个经历，他跟神认识，跟神相遇以后，神向他显明出来，我是自有拥有的，而且我打发你要到以色列人当中去做神所差遣他的工作。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人的经历，那另外一个人的经历呢，我们要看到还是可以看从摩西从出埃及记里面看到，当时呢，这个摩西带了以色列的百姓，可以说带着希伯来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要去跟亚玛利人来亚玛人来征战。那么当时呢，摩西什么拿着神的杖，就到了神的山，在山上里面，摩西在那里跟百姓说什么？当他举手的时候，百姓就会得胜；但是他的手放下来的时候呢，敌人就会得胜。大家还记得这一段的故事吗？所以在那一段的故事里面，就 那因此呢，当时摩西在山上举手拿着那个杖在那里呼求祷告的时候呢，山底下是谁在那里征战呢？是约书亚在那里带着百姓征战。那摩西旁边有两个帮助的人，一个就是他的哥哥亚伦，另外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人是谁？讲大声一点。不是摩西有一个是摩西的不是摩西的哥哥亚伦，还有一个是谁呀？在旁边帮他一起举着手就是说如果这个他手疲倦的时候，这两个人可以帮助他一起举着那个摩西手，这样他们征战就怎么样？征战得胜所以我们就看见在那样子的一个时候。那么，因此呢，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为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什么？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日子，意思。所以，我们看到那一天，摩西在那里征战的时候，从早上一直到什么日落的时候，他举手的时候，他们就得胜。那么，因此他筑坛来纪念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工作。他说什么？耶和华尼西。所以，耶和华尼西是神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是旌旗，是得胜的意思。因此，我们现在不是也常常讲到我们每次讲征战的时候，想要得胜，我们就宣告什么？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看见，这也是一个神来启示他自己的名字，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在征战当中，我们要来高举神的名字，我们可以经历到耶和华尼西是旌旗，是我们的得胜。好，那我们再看到，还有神的名字呢，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在摩西之前，亚伯拉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神要亚伯拉罕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为祭，我们很快提到，当那个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以撒要去献祭的时候，其实这个以撒当时还为他问这个亚伯拉罕问他的父亲说，这个献祭的羔羊在哪里？他身上捆着柴，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就说什么？其实神要他去献他的儿子的时候，你想亚伯拉罕的心里是什么五味杂陈吧？他一方面会觉得，怎么神会要他献他的儿子呢？可是另外，我们如果从新约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从罗马书里面可以看见，从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就看见摩西，不，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带着他儿子去献祭，因为他知道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啊。那么，因此在那个时候，当他的儿子以撒问父亲说：“这个要献祭的羊羔在哪里？”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什么？神会预备，神会预备。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当亚伯拉罕真的把他儿子要献上，拿着刀子要献为燔祭的时候，天使却在那里做了拦阻的工作，说：“你不可以杀你的孩子。”然后呢？然后当时的亚伯拉罕就看到，旁边的树丛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可以献祭的羊羔，他就把那个拿来就献祭给神。所以亚伯拉罕就把那个地方，在那边，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做什么？耶和华以勒，表明了什么？耶和华必要预备好，所以，我们今天每一次，我们鼓励一些弟兄姊妹，让他们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什么经济什么时候，我们常常会说这句话，什么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名字，耶和华以勒。好， 那其实在这个课本上面哈，如果你今天你从那个课本的最后几页里面，你会看见哈，在这本课本上面把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字，还有神的本性哈，都怎么样列出了许许多多的名字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礼拜在列这些名字的时候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这里去。跟着这些来，测量一下，或者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些哪一个名字是这个描述神的名字、神的称呼、神的描述，哈，你也曾经体验过，有没有人去做过这个题目啊？有哈，有些人做，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做，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分组讨论，我们就是要来讨论一下哈。比方约伯记里面讲到，约伯说神是我的见证，哈，这是神的什么？这是这不是这个是一个神的属性哈，神是我的见证哈。神耶利米书里面提到悲伤中的安慰者，神是安慰者哈，这个。有没有经历过你在悲伤里面，神是你的安慰者，哈，或者在这里提到说，神是为我伸冤的神，哈，神是为我们伸冤的神，神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的藏身之处，哈，或者神是我的朋友，哈，那有没有人提到烈火的时候，会想到神是什么？神是烈火，哈。或者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单亲的人，可以看到这里提到说神是寡妇的伸冤者，哈，这些都是什么？神的名字、神的描述、神的称呼。那我们看见哈，其实我今天都把它打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可以看见哈。我看有人在 copy，不过这个都是在你讲义上也有哈。这里提到神是我们的盼望哈，还有。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提到他是什么？万王之王啊！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去思想在这一个情况里面你对神的一个认识。好，那我现在先举两个几个例子哈，因为我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分组先讨论一下，那我就想到他在这个课本上面特别讲到这一个神的预备的时候哈，他就举了一个什么神赐人终身伴侣的一个例子哈，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什么单亲单身的哈，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哈，在我们中间曾经很多年前，我邀请了中国大陆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叫做廖智，我不晓得大家听过她的见证没有？看过她，你想不想到她是一个什么舞蹈老师哈？结果呢，她在这个汶川地震之后呢，她的双腿就在地震里面就没就就断了。那么后来呢，她就用一接截肢哈这样子。但是感谢主，她在汶川地震之前，她不信耶稣的。可是她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她就信了主。那么后来就截肢，就用神也很祝福她的生命。她也什么接着截肢以后，继续用舞蹈来证明神让他可以舞出生命里面的色彩。你知道，像他这样子一个情况的一个姐妹哈，而且她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她自己她本来有婚姻的，她的孩子就在地震里面去世了，她的那就去世，所以在那个地震当中是一件非常悲惨事。那么地震之后呢，她原来的先生又跟她离婚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她是什么，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那么后来呢，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哈，好像是在加拿大一个牧师，他分享见证的时候，他说那个就跟他在电话里面就跟他说姐妹呀。他说：“你有没有为你的婚姻做过祷告？”他就说：“婚姻祷告啊。”他说：“虽然想，可是没有啊。”那个牧师说：“那个牧师跟他说， 姐妹，我有为你的婚姻祷告啊。然后呢，牧师就跟他说，我为你的婚姻祷告啊，几件事情。第一个，我求神为你预备一个又高又帅的弟兄啊。第二个，他说我为你求神为你预备一个能够保护你的弟兄啊。第三个，他说我求神为你预备一个能够帮你调整义肢啊，就是这个义肢的。这个廖智说，当时他听到这样子一个祷告的时候啊，他就在电话里面就笑出来了。怎么可能呢、啊？量身打造的，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那个牧师就跟他说：“他说姐妹，我为你祷告，因为我相信神要为你预备。所以呢，那个电话挂下以后，这个廖智姐妹她就在神面前祷告。她说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既然这个牧师为我祷告，姑且信吧。所以呢，她也偷偷的也在那里。”求神给他预备，那么结果后来呢，就是在不久之后，他在一个机会里面，真的就碰到一个又高又帅的弟兄哈，愿意保护他，而且第一次见面就说我可以帮你调整义肢，哎呀，感谢主，后来就成为他的先生，哈利路亚。你知道我每次听到他的见证分享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谢神。我相信那一个牧师就是在那一个 moment，就像我们这个课程说到的，是在神所预备的机会跟时间里面啊，他顺服神，所以神怎么样？透过他把这个神的预备说出来，这个姐妹领受的时候，感谢主，这个廖智就经历到。所以上次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哎呦，他的先生也有来哦，真的感谢主。那现在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参加我们礼拜天晚上那个启程福音茶会的这个。课程里面，那现在就是有廖智在那里分享，在启程里面，他的那个课程里面，他有分享，所以他现在是被神也是大大的所使用，好，所以感谢赞美主。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哈，那这个例子呢，是我自己有经历到的一个为别人祷告经历到一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呢，就是在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哈，那疫情之前祷告会的时候，那么常常都有几个姊妹请我为她们祷告，为什么？就是为她们的婚姻祷告。每一个礼拜三都为她们的婚姻祷告。那么有一天呢，我在祷告时，我就很有感动，为那个姊妹祷告，哈，我就为那个姊妹祷告的时候，我说啊，我说求神为你预备一个非常爱你的弟兄，哈，那不但非常爱你弟兄，我不知道那天我忽然也讲了一句话，我说啊，让这个弟兄是很有趣的人，啊，他会跟你，他很风趣，说很有趣的人。结果呢，为他祷告以后没有多久，哈，这个姊妹跑来跟我说，她说刘师母啊，我今天要带一个弟兄给你看，她说这个弟兄就是你那天为我祷告的时候一模一样啊，是一个很爱我的，还有我跟他祷告了大概3、4点，他说，而且这个人非常幽默，非常有趣，哈，就是你跟我讲的这一件事情，哎呀，我感谢主。后来他们就真的结婚了。那我这个礼拜在想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这个弟兄姐妹叫什么名字啊？我很希望能够想起来，因为太多了，就忘，我一下讲不起来，忘记了。可是我告诉你啊，神就这么奇妙哎！今天早上呢，我刚刚在办公室，忽然我的手机响哈，就有一个姐妹从手机里面给我一个 text message，跟我讲一些话。我一看这个手机里面这个姐妹啊，就是上不嗯、就是上一次她请我为这一对夫妇祷告的姐妹，所以我手机一看就看到那个人的名字了。哈利路亚！我说主啊，怎么连我今天想要做一点小见证，忘记人家叫什么名字了，你都用这么奇妙的方式啊，能够表示，所以我自己今天就再一次体会到什么？神是供应的神，神是预备的神。阿门，哈利路亚。好，那我暂时先分享这个见证到这里哈。好，那我请大家现在我们就开始分组哈，有15到20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在这个分组里面呢，分组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来分组讨论一下哈。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神的名字、神的称呼、神的描述，请问你们在小组里面来分享一下，你自己有没有真的经历到这样子的情况，好不好？好，给15分钟到20分钟，然后呢，我现在会出去一下，马上回来。为什么？今天是我小孙女这个 baby dedication 所以呢，这个我的女婿说他 baby dedication 的时候，他说怎么可以这个 grandma 不在场呢？所以我现在去一下，马上就回来。那请大家好不好？15到20分钟，等一下我再回来跟你们分享啊。好。哇，我看每一个人都非常，每一个小组都讨论得很好哈，有很多的经历可以分享，感谢主。好，那继续我们接下去啊，我们就可以看见哈，当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是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的名字，认识他的本性哈。那当我们认识神以后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个课程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要认识神的名字跟神的本性，我们也应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呢？那么因此呢，我们敬。方式，我们可以用颂赞称颂神的名来敬拜他我们可以求告他的名来敬拜他，我们可以来传扬他的名那我在这一课程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他用了非常多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用神的名。你看他举了多少个例子称颂他的名，求告他的名，传扬他。名敬畏他的名，称赞他的名，荣耀他的名，仰望他的名，认识他的名，奉他的名举手，爱他的名，称谢他的名，因他的名来欢乐，纪念他的名，寻求他的名，颂赞他的名，用他的名，倚靠他的名，用了这么多的方式，让我们在看到神的名字里面，我们可以如何的来敬拜。诗篇第8篇第1节里面说到，他说：“耶和华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怎么样呢？何其美！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就来建立了能力，感谢赞美主。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来呼唤神的名，呼喊神的名，来敬拜他的名。感谢主。那我自己，真是可以体会到说，每一次当我们用神的一个名字，我们来称颂他，我们来求告他，来颂赞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的口一开，一来诉说神的名的时候，这个神的名字里面的恩典、祝福、权柄、能力、医治，你就领受到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颂赞神的名比方，我们在讲医治祷告的时候，我们称神的名是什么？耶和华拉法那耶和华拉法就是神的医治。所以，我在宣告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神的医治就能够临到。而且，这个耶和华拉法这个神的名字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医治的名字。不是只是过去的，是现在就是医治我们的神，阿门啊！现在就是医治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有一次我在台湾，他们有一个50天的医治布道会，那次他们就邀请我回去在台湾50天医治布道会的时候来分享，来做医治的祷告。那一天晚上我。非常记得，我就在那里分享神的名。那然后我在分享神的名，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们可以今天晚上来诵念神的名，我们来呼喊神的名，我们欢迎神的名耶和华拉法耶稣，他是拯救我们的。我们呼喊神的名，因为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是我们可以得痊愈的，现在就可以得痊愈。所以，我们那一天在那里，呼喊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感谢主，当场就有好几位弟兄姊妹说他立刻得到痊愈，阿门。因为我们的神是现在就可以医治的神，阿门。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常常来呼喊神的名。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神的名里面很多，所以我相信我们在每一个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很多的经历那我们也愿意这些的见证的分享的经历。 不是只有别人的，是我们自己身上也能够亲身经历到的。哈利路亚，阿门啊！所以，那么当我们认识神的名，我们称颂神的名以后，我相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非常愿意来爱我们的神，因为他是这样子的，用他的名让我们得到。来经历它。那么，约翰福音14章21节这节经文也是我们刚才一开始也有提也有念的这一节经文。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里面说：“我若爱神，就必什么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我们爱神，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命令啊。那么，在这里有几句话：顺从是我爱神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倘若我在顺从神的事上感到困难，我和神之间爱的关系必然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几个地方，我们来看看：我说我爱神，我愿意遵守他的命令。那么，但是我会不会常常觉得我在顺服神的事情上还有感到困难呢？如果有，我相信是我们跟神中间这个爱的关系会出了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方法来看一看。那么，这也我们也看见，神是爱，他的美，他的旨意就是最美善的啊。我们一个爱神的，我们要爱神，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神的旨意是一个美善的旨意。虽然有的时候我现在可能不见得明白，不见得了解，但是在我的信念里面，我要相信神是爱我的，我爱他。虽然现在的环境还没有办法能够经历到，但是我要相信神的旨意是什么？是最美善的。阿门。我们要常常宣告神的旨意是最美善的。那么神是全知的，所以我相信神的引导是最正确的。神也是全能的，他会赐给我力量来遵行他的旨意。神一切的命令都是他爱的本性的一种表达的方式。那么 当神赐给我诫命的时候，我好喜欢这句话讲哈，他并不是要来束缚我们，乃是要什么？释放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这不是一个捆绑，这不是一个缚束，这不是一个辖制，这是什么？这是要让我们得到释放。你相信吗？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太宝贵了，也很深哈。就是当我们来，神给我们命令，诫命，让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这不是捆绑，这是让我得到释放。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到，神是在让我们得到释放？哈 那么，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一定会什么，做一个顺服的人，哈，来顺从他。哈利路亚。那么，顺从神，实在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真的，我们每一次来顺从神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说，当我们来顺从神，那么神就要将他各样美善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哈利路亚，顺从神实在是太棒了哈！顺从神实在太棒。那我也想到说，我们曾经住在这个宾州，我们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 Paradise 乐园镇。那我们住在那个宾州乐园镇的时候呢，是因为当时刘牧师那个时候他还正在读神学院。那么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就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使者协会。那么这个使者协会就特别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使者，要什么？要让人与神来和好的这个使者，所以这是这个使者协会的一个宗旨哈。那但是我们住在那个使者协会里面，也成为他们的一个同工，特别是我在那边有在那个机构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乐园镇哈，Paradise 的一个小木屋里面。那么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神所一个神的仆人，一个仆女哈，叫做蔡淑娟女士。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她。蔡淑娟女士呢，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是没有办法见太阳光的哈。 那么不但不，它一碰到有光线的时候呢，身体上全身的肌肉骨头全部都是痛的，而且他的眼睛也不能见光，所以他就是等于就是住在一个黑屋子，就是屋子里面全部都是黑的，那么眼睛上还要戴着一个墨镜哈，因为不能见光。那么，但是哦，我很感谢主的，就是像他这样子一个状况，如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神怎么爱你呀？你如果神爱你，你怎么会让你这个眼睛又不能见光，然后躺在那里哈，就觉得是非常的痛苦。可是这位蔡淑娟女士啊，她从躺在床上的那一天开始，他信了主，躺在那里床上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他去世的日子，他从来没有问过一句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躺在这里？”他每一次从他里面所说的话语，都是：“神啊，我要怎么样能够更多的爱你？我要让别人从我的身上能够看见你的作为。”所以呢，基本上这位蔡淑娟女士，他在床上的时候，他比我们可能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带领别人信耶稣的人更多哈。那我们有幸就是住在那个 Paradise 的时候，就是住在他的隔壁一个房子，就是住在我们的隔壁哈。所以我们常常有机会就去看这个蔡淑娟的女士。我记得我们在认识她、看她的时候，她那个时候都已经是80几岁了。那么服侍他的人，除了他之外，另外两位服侍他的，一个是过去是这个在菲律宾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哈，另外一个是在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农家的一个妇女哈，他们都是什么被他所感动。也都是基督徒愿意来服侍这个蔡淑娟女士，她没有一个人问说为什么，他们只是说什么，我们因为爱神也爱这位姐妹的关系，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感动。我到现在，我想到蔡淑娟女士，我都非常的感动。我家里还有一个小碗，是以前她专门吃冰淇淋的时候的一个碗啊。她很喜欢吃冰淇淋，但是她每次吃冰淇淋的时候就说：“啊，这个冰淇淋太冰了，先去把我温热一下，我再吃啊。”所以她有专门有一个碗是把冰淇淋放在里面，然后去热一下，就等于是冰淇淋都融化以后这样子吃哦。所以，现就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我觉得最宝贵的，我就是看到他一个爱神的表现。他爱神从来不问为什么，只说神，我还能够为你做什么？那我相信，一个当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我们很愿意成为神的一个器皿。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啊，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呢，当我们在愿意爱神、要来顺服神的时候，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愿意与神一起来同工。这也就是神邀请我们能够与他一起来与他一起来同工。那么神愿意我们与他一起来同工，有时候也觉得很特别啊。神很多事情，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神既然拣选，神既然愿意我们来与他同工，而且在这里特别提到，神邀请我们来与他同工，他愿意我们来跟他同工，而且神要透过人跟他来同工，向我们更多的来启示他自己的心思、他的意念，也让我们在与他同工的与神一起同工的时候，可以同享荣耀。好，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当我们与神一起来同工，他特要透过我们人来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看见说，哇，这是一件很怎么讲，可以说无上的光荣。神要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同工，哈，就好像如果今天哈，就拿我们教会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很尊重这个刘牧师嘛，哈，今天如果今天刘牧师邀请你说，哎，某某人啊，你来跟我一起同工，你一定觉得哈， 好高兴哦，可以跟牧师一起啊。可是今天如果是神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同工，那不是更是更大的一个荣耀跟光荣嘛？好，那么但是呢，我们神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哈，我们先想一想耶稣基督他自己，主耶稣的一个榜样哈。那么主耶稣的一个榜样里面，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第5章17节跟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哈，我也做事。”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虽然啊，这个耶稣与神是一起工作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一个榜样，就是说什么？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有一个顺序啊，子所要做的事情是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去做；如果我没有看见父所做的，我就不去做。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圣父、圣子，虽然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是有一个次序的哈。在这个次序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谦卑，我们可以学习到那个顺服的功课。所以，腓立比书也跟我们讲到说，主耶稣是什么？他本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但是他却愿意什么？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来到这个地上。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愿意成为奴仆的样式，来服侍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所以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所以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榜样的时候，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啊，主耶稣的榜样就是父神做事直到如今。那么因此呢，耶稣看见他才去做。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特别在这里highlight 的是哈，我不采取主动做任何事哈啊，我觉得这很难呢，因为你有时候想到说，哎呀，神邀请我跟他一起同工，那我很得意，我很高兴啊，我马上就去做了。可是呢，在这里特别讲到什么？从主耶稣的一个见证跟榜样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不需要去主动的啊，去采取主动去做任何事情。今天我要什么？我要看见了，我才去做。阿门。好，所以我们要看见，就好像耶稣一样，在这连主耶稣都说什么？他要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去做。他如果没有看见，他就不做。那更何况我们呢？我今天也要看到主所做的，我才去做。我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要什么？与他同行，对不对？好，我们在第三堂课的时候就讲到，我们要成为一个与主同行的人。好，与主一起走。我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也不要走在他的后面。我是什么？与他一起同行。阿门。那么太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像这个圣经上讲的扫罗一样，哈，我们会像扫罗一样，这个怎么样？其实当时的撒母耳就跟扫罗说，特别讲到献祭的时候说，你一定要等到什么？我到的时候才可以。可是扫罗什么？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他看到敌人越来越多，跟随他的人慢慢都一个离开的时候，扫罗就发急了。发急的时候，扫罗就怎么样？他就等不及撒母耳到了，他就怎么样？自己就先做了啊，反正献祭嘛，反正也要献祭。撒母耳献祭，扫罗献祭，不是都要献祭吗？可是我们就想想看，这个扫罗就是因为他走在前面，他没有等到这一个撒母耳到，他就自己先做了。虽然献祭都要做的，但是怎么样，他就先了一步。我们就看见，当撒母耳一到的时候，就跟他说什么：“你做了糊涂事了啊！我还没有到，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呢？”啊，扫罗一急，反而在嘴巴里说：“因为我看见你没有到啊，人都走了，所以我就献祭。”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当场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什么：“神为自己找到了一个 合神心意的人啊，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与神同工，我们就要合神的心意，就要顺服他。所以不要走在他的前面。如果我没有看见，我没有知道神要我到底做什么事情啊，我们不如怎么样？多等候一下，我们多在神的面前多祷告一下，等到真正清楚以后，我们再去做。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呢，因为神很愿意向我们启示，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说，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自己常常一个，我是比较喜欢用圣经哈，作为我的一个。方向指标哈、啊。如果我今天我能不能够看见神要我怎么做？如果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没看到神的话语，我通常是不会做的啊。除非我今天读神话语的时候，我可以发现说，哦，神的话语来印证神的工作，那我才会去做啊。那我基本上我自己是，我觉得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我每一次跟神祷告，要跟神要。要来做什么事情，要工作的时候，我一定跟神求，求你给我一段话语。我要得到这段话语以后，我才会去做。哈，那我觉得这样是最保险。当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方式，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神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他用神的话语，用祷告，用可能用教，用教会，用。一些在我们旁边的人啊，能够向我们来显明神所要做的工作都有的，神会启示他自己。不过我个人我是非常是希望是要有上帝的话语我才去做啊，因为我觉得上帝的话语不会改变嘛，所以我得到神的话语那是最保险的哈。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要与神同工的时候，不要自己走在神的前面哈，我们要等候。等候神，所以多一点的祷告，多一点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明白。那么，神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下神到底在什么地方来工作。哈，那么有一些事情是只有神能够做的，比方说神吸引，亲自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神使人有寻求他的心，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做的。哈。神吸引人来到他面前，神吸引一个人来寻求他，哈，神向人启示属灵的真理，神使一个人世人能够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哈，那么这是只有神能做的。那么神使世人承认基督的公义，若不是神亲自来做，我们人常常是看不到神的公义，只看到自己的义，哈，所以我们常常是什么自义的人，哈，那。神也使世人自知并受审判，这都是神唯独神才能做的事情。那么，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是神所能做的事情，我们就不要把自己当做神，哈，不要把自己当做神，我们要顺服在神的一个心意里面，哈。那么，因此呢，我们。更再一次回想，我们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更多的来靠近他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来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意。那么，我们的神也是创始成终的神哈，所以他会要完成他计划的时候，他一定会向我们说话。你相不相信神会向你说话啊？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神会向我们说话啊。那么接下去我就要稍微提到一下，就是属灵的领袖，哈，属灵的领袖。那领袖，我们更应当什么？我们要谨慎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到，因为今天在我们上这个不再一样课程的时候呢，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都是在小组里面是小组长，哈，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是一个有同工岗位的人，秀哈。那我属灵的领袖，我们就要更加的小心谨慎在神的面前。那我很喜欢希伯来书的这一句话。希伯来书13章第7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么，因此，我们每一个我们有服事的人，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要能够 更加的警醒，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更加的谨慎。好，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我们盼望听到神的话语，我们能够与神一起来同工的时候，如果我今天所听到神的话语听错了，那我不是带领别人走错了吗？哈，那么如果我今天听从神的话语，我自己没有以身作则的去行的时候，那不是也是很危险嘛？哈，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这个是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提醒，就是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的，那么有一天也许有别人，我们的后代就说，哦，这是以前带领我信主的人，这是以前带领我什么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别人也会看你的什么？看你的结局，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你要去，要去思想啊，这些人的结局，这些人的结局，那是不是要效法他们的什么信心？要效法他们的信心。那么，因此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有服侍的人都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也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悔改。或者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看看我在这个遵行神的话语上面，与神同工的这个过程里面，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有破口的，是我没有做到的？我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属灵的领袖应当谨慎。那么这个是我在这个课堂里面，在这一刻里面，我想到说，神其实可以做他任何的事情，神选择来使用我们与他一起同工，但是神也可以怎么样使用别人与他一起同工？哈，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也能够更加的谨慎，能够活在神的面前。阿门。哈，感谢赞美主。那么那么这一堂课呢，我也要讲一下哈。那因为这本课本里面一共有13课。对不对？一共有12课。好，那但是呢，为了这个，我希望我们这个课程能够在3月底以前能够结束。好，那么因此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就会把2堂课并为一堂课，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留意哈。所以原则上就是神向人说话的这一堂课，它本来有上下第5、第6课，下个礼拜我们依次讲完哈，5跟6哈。所以请大家回去，你们如果有作业的话，能够尽量 follow。没有做完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因为这次都是一个过程哈，所以2月25号的那一次，我们会第5、第6课神向人说话上下2课，我们会一起，我们会一起，一起做哈。那然后呢，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哈，第7课信仰危机是3月3号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分享信仰危机哈，信仰危机第7课。然后我们看到，第8课跟第9课，哈，第8课跟第9课，调整生命去适应神，借着服从去体验神，这2课我们也会一起上，哈，一起上。然后，17号的，对不起，对不起，第7课信仰危机，第8课调整生命去适应神，我们会跟神国的子民，哈。这2堂一起上，神国的子民一起上哈。那第9堂课借着服从体验神。那17号那一次我们会上的是神的旨意与教会哈。然后12课是不断与神来相交。所以，我们到3月24号这一次我们会整个课程结束，31号我们就不上课了。这样清楚了吗？好。好，那反正还会继续发信给大家一起哈。好，那我不晓得说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作业做不完，哎，好问题哈，做不完也没关系啦，但是就希望你能够尽量做，做不完没关系，你以后还可以再补嘛哈，因为我想这个。 不再一样的这个课程，这是一个好像一个提升，一个起点。那我们这一辈子都要不再一样，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上不完没关系，下次还可以继续的。上完这个课程以后，你还可以继续的来看这个课本啊。呀，好，还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这是小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是，请说。
你在家里静态时候，要来跟朋友，就是感觉你在家里静态跟大家在教会里静态，感觉不太一样，就是你在家里。
你是觉得说自己在家里敬拜跟不一样，是说不够火热，还是比不够火热？
没有像在教会里，跟大家一起，然后有一种热很在的，
我想这是很多人都有的情况哈，就是说在自己在家里会觉得好像，因为在教会里有很多的团队嘛，然后很有人在带领会比较那个，所以这刚好就是你学习的机会哈。那因此我觉得在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跟神祷告，就是欢迎圣灵，你今天要给让我用哪一首歌来敬拜你？让我在敬拜的时候跟神祷告，求你的灵现在先更新我，能够充满在我的里面啊，然后能够让自己的比较怎么讲，就说更多的专注在神的身上哈，那会比较会帮助我们，会有帮助。那我自己呢敬拜的时候，我比较不，我现在比较怎么讲，疫情的时候比较多用那个。YouTube 哈，那疫情之前哈，我还是比较喜欢用一个 CD 呀，或者是用一个录音带啦哈，我自己就是插在电脑上面去听，那我觉得这样子会帮助我更专心的在神面前用来敬拜，因为有的是 YouTube 哈，要很会用 YouTube，因为不然的话你就是会 follow YouTube 的那个 flow。那么，如果你今天刚好这个 YouTube 的在听的时候，这个 YouTube 里面带领的人不是很被圣灵充满，那你那个灵也就比较不容易起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觉得用 YouTube 也要非常知道要如何来用。我很欣赏在这个那个在夏威夷哈，夏威夷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他真是会带领如何来用 YouTube？他说我们用 YouTube，他说用 YouTube 来敬拜的时候，你不要用 YouTube 来带领你，你要带领 YouTube 来敬拜。哈哈，他是把 YouTube 作为你的诗班，作为你的 background 来这样子来使用这个 YouTube 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说，你的灵里面被提升。那不是 YouTube 来领。带领你，你是来用 YouTube 作为你的工具啊，要这样子。那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所以我后来看他们教会里每一个人领敬拜，都是把 YouTube 做成工具一样这样子。所以他每一个人领敬拜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没有很多的限制哈。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所以让自己在家里敬拜的，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有一颗心啦，哈。那神看重的是看重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想要在心里面更深的来敬拜神，神很喜悦你这样子的心，所以他一定会帮助你，让你的灵里面被开启、被开通。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我在一个班子，就觉得我今天被鬼打，这么赶鬼，我就觉得。
哦，这个就是啊，这个圣经上面哈啊，弟兄姊妹，我要特别讲哈，那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说啊，师母啊，你去我家帮我赶赶鬼，我们家里有鬼啊。 我要跟你说，我从来不去跟我听到别人叫我去他家赶鬼，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不是说不关心或什么哈，我觉得赶鬼这样子的事情哈，其实神已经给我们权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鬼赶出去哈，而不是说要请别人去帮你赶鬼。那因此呢，为什么我能够就说那个我们都有赶鬼的权柄跟能力，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哈。神的话语里面已经跟我们说了什么？神已经跟我们说，他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那我觉得上个礼拜那个 Old Robert University 的那个 Bill Johnson 哈，Billy Johnson 在我们中间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其实提到的经文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欢笑，我们可以喜笑啊，是因为什么呢？那当时门徒啊，主耶稣差派他们两个出去做福音的工作，他们回来很高兴的说什么，连鬼都什么服了我们，鬼都服了我们，所以基督徒应该是鬼服我们，不是我们被鬼去吓住。哈，他说连鬼都服了我们，但是主耶稣还说了什么？你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你而欢喜快乐，你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在天上而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欢喜快乐，是因为耶稣说什么？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能够害你们的啊！因为怎么样，鬼已经服了耶稣，对不对？好，所以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们了。因此，你不要害怕，今天你要宣告说，我身上有耶稣的权柄，不是我怕魔鬼啊，是什么？魔鬼要怕我们，是魔鬼要怕我们。所以我们要带着那个神的权柄啊，拿着圣灵的宝剑、上帝的话语，去赶鬼。那另外就是说，你不要，我要跟弟兄姊妹说哈。因为呢，我们太多的时候就说，哎呀，说这个人身上好像有鬼哈。很多人说啊，师母，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有鬼，你要不要去帮他赶一赶？我才不做这个事嘞。不，这个鬼啊，不是你看他觉得他有没有鬼，然后这是这个人身上真的有没有鬼，这是一个重点，不是说你觉得这个人身上有没有鬼，也不是这个房子里面有没有鬼哈。我跟你说，其实魔鬼没有这么厉害啦，魔鬼没有这个厉害。那个，我们比魔鬼大有权柄了，所以你我们真的是不用害怕了。那个，还有些人呢是怎么样呢？说，哎呀，我要去赶鬼，我就禁食祷告。我跟你讲，too late 了啦！你在赶鬼的时候才禁食祷告，你是不是觉得太晚了？我们禁食祷告是什么？常常，如果可以，常常禁食祷告，你预备自己。所以你去赶鬼的时候呢，你不要说那个时候你才禁食祷告，too late 了。因为你什么？你以为禁食祷告就一定可以赶鬼吗？No。主耶稣讲到要禁食祷告的时候，特别讲到的是什么？是因为那门徒们啊，找耶稣，不，那些那个有一个孩子不是被癫痫病嘛，哈。他去找门徒来帮他赶鬼，怎么赶都赶不出去哈，所以他就跟主耶稣 complain 了，说你的门徒没用啦，赶都赶不出去。只有耶稣怎么样，也没有责备他的门徒，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主耶稣说，叹了一口气说，哎，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所以主耶稣跟那个父亲说，哈，你信我能赶鬼吗？你信不信？他说啊，禁食祷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你当然你相信神的权柄，你就可以把鬼赶出去了。不信禁食祷告不是我禁食祷告，所以你赶鬼，鬼会出去。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信心，鬼不会出去的。就像《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那个有被鬼附的人啊，那个人说什么？他说，耶稣是谁？我知道。保罗是谁？我知道。你是谁呀？你是谁呀？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其实魔鬼也怎么样，也信耶稣的，魔鬼也知道神的啊。但是什么？他就是没那个权柄嘛。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些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就不用害怕，你只要有神的权柄。可是我也要说哈，这个魔鬼呢，他也是看人的啦，哈，他也是看人的。你里面有多少神的话语？ 其实魔鬼也知道，如果你里面神的话语太少，你当然赶鬼很难赶，因为你的话语不强。所以圣经上说，神的道可以致死仇敌。如果我里面神的话语太少，我只有一句，你怎么致死仇敌？没办法。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把神的话当做食物吃了，放在我们里面，你这样子你才能够才神的道越多，你就什么样？真道道理越深，你才能够怎么样制服仇敌嘛？好，所以我们需要有那个里面神的话语要多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另外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在为别人祷告。那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后来别人他们就有弟兄姊妹跑来找我说：“刘师母啊，不要在这里为这个人祷告，这个人情况很容易啦，哈，说楼上有一个很厉害，有一个鬼很厉害，说叫我赶快上楼去帮助他们。那个人身上就是有鬼，所以我就跟着就上楼哈。那我就记得那天呢，我在上楼走路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房间里面已经有了七八个人在里面，就帮助一个人在那里做赶鬼。然后那个人身上有鬼的那个人就在那里说：“哎呦，我跟你讲，他真的是这样讲。哎呦，你们又找了个更厉害的人来了。”所以你知道，就是那个鬼就是什么，他其实大概也知道，我们有些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了。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里面神的话语多一点，所以你就可以不被那个仇敌欺骗了，哈，这样子，所以不用害怕，姐妹，要有神的话语多一点，那多上装备课，把圣经上面关于那个神的权柄的能力的话语，把它写下来，你就拿这个话语，去宣。有一次我在 Washington DC，我们去做祷告行进啊。我3月份还要再去 Washington DC。我在 Washington DC 做祷告行进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共有3天在那里祷告行进。第一天、第二天的已经过，第三天我们在那个地方要祷告的时候，那我就发现，就是一进去，那有些人就很比较敏锐或敏感啊。他一进去就说：“哎呦，不行了，这个黑暗全是好大，想吐啊！”哈，有的人就在那边说：“哦，那个要就又想吐啊，又头晕什么。”那我这个人不太敏感了哈，所以我就在那里既没有头晕，也没有想吐，所以我就什么，我就真的一本圣经，我说冲啊！我就拿了一本圣经，就到了那个要祷告那个地方。那个是一个那个那个一个一个那个黑暗全是，就是有那个有一个 garden 啦，哈，有个 garden。那我就拿了一个圣经，我就进去，我就在那里宣告哈，那个骑白马的哈，就羔羊必要得胜哈，骑白马的那个羔羊必要得胜，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就带着一个圣经就进去祷告嘞。那我就想，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的宝剑嘛，神的道，神的宝剑。那个羔羊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溅了那个衣服哈，这羔羊的血就是胜过仇敌了，所以我就这样子进去，就后来他们那我们那个队伍的人就跟着我这样进去，后来就感谢主啦，就没什么事情发生。后来我们在那个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们那边的那个庙宇里面哈，我跟你说，我们真的有神权柄的时候是真的是仇敌会怕，他们会被震动，所以我们在那边在那个地方做祷告、抹油祷告的时候，它里面就有那个他们的法师哈，就一直回头看，说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啊？为什么做了震动跟搅动的工作？感谢赞美主。所以后来他们就离开，就是一下子他们觉得好像不安呐，就站起来离开了那个房间，他带着那个师傅带那个师徒啊，就出去了。2个人，他们一出去，我们几个人就冲到那里面去，拿着我们的那个橄榄油啊，就在里面抹了一圈这样子。然后他们要进来的时候，我们赶快再离开那个地方，就做了那样子的一次祷告。结果呢，半年之后哈，半年之后，这个 我们那次那个是喇嘛教喇嘛的 garden，所以半年之后呢，4月份的时候，他们那个在 Washington DC 带导的团体就写了封信给我们教会，就说我不知道你们去年去年你们来我们这里到底做了什么样子的祷告啊？他说我要告诉你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他说因为呢，4月份那一年的4月份，本来呢那个时候美国的副总统叫过尔哈。那高尔叫高尔，对，高尔他是喇嘛教的，他是喇嘛教，他请了那个达赖喇嘛，在4月份的时候要去 Washington DC 做法术的，但是呢，他说达赖喇嘛来了，可是法术的庙会没有成就，没有成，他说这一定是你们祷告的功效，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我要说哈，我们今天不怕仇敌，是仇敌怕我们；我们不怕魔鬼，是魔鬼怕我们。但是你要看你里面，你有多少神的道，神的道越深，你就不怕仇敌，对不对？所以以弗所书第6章里面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才会说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对不对？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感谢主。上了这不再一样，每一个人的神的话语都会更多一点。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每一次来上这个不再一样课程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你，因为你乐意启示你自己，你愿意我们能够相信你，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增加起来，你的话语可以对我们来启示。哈利路亚，主就在这个礼拜，我们欢迎你继续让我们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读这些课程的时候，主你就透过你的话语，你透过圣灵的感动，透过我们的祷告，也透过教会透过我们小组，也透过牧者的分享，主你来对我们说话，主好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哦，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与你同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